我们知道有些人会挣脱着说，但医生说这病无法治愈，医生是有限的，我不反对医生。假如没有医生，所有的基督徒都会死。所以我并不反对医生，但我想说的是，神的大能并不局限于或被限制于医生的能力范围内。神能超自然的医治你，神已经做了，他提供了医治。现在的关键是你要伸出手来得到它。这几天我一直在教导马可福音第十一章，主要讲的是第23节。如果你错过了这些，请回去获取这些资料，因为这是能改变人生的东西。我讲的都是主要这里说的话语，我只是在解释耶稣的话。但我讲的内容一般人都不相信，这就是一般人不能获得超自然医治的原因。这些人被限制在医生和药物的能力范围内，但神能做的远远不止这些。正因为你不明白这些，你们将明白真理，而真理将使你们自由。约翰福音8章32节。接着耶稣在约翰福音17章17节说，神的话语就是真理。因此神的话语才是给你带来真理的，而你对神的话语不解，正是允许疾病与病痛伤害你。我在分享的是你真正需要的这个节目，我相信今天的节目将祝福你，帮助你，但你需要完整的了解它，所以请在节目的最后收听，获取这些资料。马可福音11章24节，所以我告诉你们，所以这个词意味着你需要看看是因为什么。这个词连接了我和上周和本周所讲的全部内容，关于话语的力量，对于你的问题说话，行使你的权柄，明白神已经完成了他的那部分，以及你是否能痊愈，并不取决于神，而是取决于你是否伸出手，用信心去拿到。神已经提供了医治，现在你必须对问题说话，并相信你所说的会成就。马可福音11章24节，所以我告诉你们，你们祷告时无论求什么，只要相信已经得到了，就必得到。天哪，这节经文蕴含了极多强大的真理，我没有时间逐一讲解，但他说无论求什么，这是否意味着你可以祈求去抢银行，抢走所有的钱呢？并且当我这样祷告时，我会相信我已经得到了。这节经文对此不适用的原因是，信心不能强迫神做任何事。上周我简单的提到过这一点，信心不能迫使神行动，信心不能强迫神做某事。这是个常见的说法，也有人会这样教导，但如果你这么想，那你就错了。信心不能强迫神做任何事，信心只能伸出手去拿到神已经借着恩典所提供的。你不能强迫神帮你计划一次完美的银行抢劫，好让你能偷到100万美元，然后逍遥法外。你不能说，我口里承认且心里相信，我所求的就是偷100万美元，然后靠它过活。我相信当我祷告时，我已经得到了，这没有用，你知道为什么吗？因为借着他的救赎，借着耶稣的赎罪，在救赎中并没有为你提供窃盗的知识。你无法使用你的信心强迫神做事。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人感到厌烦、失望、沮丧，排着队离开了。因为他们试图相信神会做些他从来没有为你提供的事。你正在相信自己会成为下一个你知道的美国偶像。我从来没看过那个节目，我讨厌他的名字，但我知道他。你正相信你会成为下一个美国偶像，那可能不是神对你的旨意，这也许根本不是他对你的计划，但你要利用神来得到你想要的一切。你正在相信神会让这个人成为你的伴侣，因为你的欲望在贪恋这个人。神没有在他的救赎中为你提供通奸与淫乱，信心不能强迫神做任何事。信心所做的一切都与他已经提供的相称。他没有为你提供通奸与淫乱或盗窃与自私之类的事，所以你无法根据马可福音11章24节用你的信心说，我相信当我祷告时我已经得到了，所以我必会得到。信心所做的一切都是领受。 神已经提供的，这是非常重要的。所以你必须把这一点放在这节经文中。无论你求什么，是指着耶稣借着他的救赎为你提供的一切，其中包括罪得赦免、医治、兴旺、释放、喜乐、平安、幸福等其他很多很多。神为我们提供了很多，但他没有提供罪恶和与命之事。所以你们祷告时，无论求什么，只要相信已经得到了，就必得到。天哪，这太重大了！你必须在祷告时就相信你已经得到了，而不是在你看见时才信。这就是发生脱节的地方。出于这一点，有很多人从来没有看到他们为事情祷告的结果。他们祷告说，天父，我相信你正在医治我。他们会宣告经文，甚至可能会做我前几天一直在讲的事。他们甚至会对自己的疾病说，疼痛你离开我，癌症你离开我。他们可能会把这些事挨个走一遍过场，可是一旦他们祷告完毕，他们就会查看，他们想知道这管用吗？我改变了吗？有没有发生什么事？若是他们看不到结果，那么他们立刻就不再相信有事发生。所以他们没有做到这一点，他们不相信在祷告时就已经得到了。只有当眼目得以看见时，只有看医生并得到验证时，他们才会相信。我曾经和一个人一起祷告，他身体有疼痛之类的症状。我祷告，然后我说你现在怎么样？他说疼痛消失了。我说奉耶稣的名，你已经痊愈了。他却说好吧，我要去看医生验证一下。这只会杀死我们，这只是杀死你的信心。嘿，他们相信却又不相信，除非得到证实，否则他们不会相信。让我回到马可福音11章14节这个例子中，耶稣对无花果树说的话，接着在自然环境中并没有明显的迹象表现出他对那棵树说的话。他说永远不再有任何人吃到你的果子了，没有明显的迹象表明这已经发生了。然而根据马太福音的记载，当他说话时，那棵树立刻就枯萎了。但在自然领域中看起来并不像立刻死了，是第二天在24小时后你才能看到变化。那么到底是哪一种情况呢？这棵树究竟是什么时候死的呢？是你在能看出来死的那一刻，还是耶稣说的那一刻呢？圣经说它从根部开始都枯干了。事实是在耶稣说话的那一刻，那棵树已经死了，无花果树已经死了，这只是时间问题而已。发生在地下的事早晚会在地表显明出来。嘿，这真是一个强大的真理，你知道吗？今天我将再播放另一个见证，这是来自辛迪梅萨斯的见证。我与这位女士成为了好朋友。这位女士曾患有癌症，医生给她做的放射疗法不仅会杀死癌细胞，几乎杀死了她，甚至融化了她的内脏。这位女士经历了许多糟糕的事，她不得不爬上楼梯。她掌握了这些真理，即使尚未看到，她相信她已经得到了。正因为如此，今天他完全康复了。现在他在一间教会做牧师，在论上做了许多事情。你可以访问他的网站，我们会把网站信息放上来。这是辛迪梅萨斯的医治之旅，你会被祝福到的。请观看这个影片，我会在节目的最后回来。我的故事开始于2009年，我被诊断出患有癌症，是宫颈附近长出来的肿瘤。他们说，我们不想摘除你的子宫，我们想用放射和化疗来杀死肿瘤。他们将在内部对我进行放射治疗。我当时还没有意识到后面的症状会有多严重。在聆听神想要你健康与你已经得到的之前，辛迪梅萨斯是一位来自荷兰的单亲母亲。她被诊断出宫颈癌后，她竭尽所能地活了下来。虽然她最终战胜了肿瘤本身，但数月的放射治疗和化疗带来的副作用将是另一场战争。这是她的医治之旅。在癌症治疗之后，我感觉自己不是以前的我了。我觉得自己变了，我会掉头发，开始对食物过敏，开始出现花粉病。我知道医治是可以得到的，但我不知道有法则在掌管着医治。 我上网去看 YouTube，沈灵带领我进入到安德烈的频道，正是安德烈教导的，你已经得到了。圣经说，你必须对你的山说话，然而一般的基督徒不会对他们的问题说话。他们不会说，癌症你死了，癌症离开我的身体，疾病滚出我的身体。相反，他们却说，哦，神啊，我请求你，我在等候你。从那一刻起，我就被属灵的权柄吸引住了，以及信徒的权柄道成肉身。你已经得到了每一个系列，我一直不断的听，在他学会要用权柄说话后，他教导我用权柄说话，以及你应该如何应对。所以我们两个人其实都在学习，我变得更健康了，我真的看到有些事改变了。当心理和他的女儿学习到他们在基督里的权柄后，症状开始消失。几个月后，心理的健康和体力明显的恢复了。他在2014年荷兰聚会的采访中分享说，安德烈的教导方式仿佛我再也没有理由生病、痛苦和恐惧了。但辛迪不知道的是，最糟糕的事还在后面。多年后，在2016年的秋天，辛迪正在起草一本书，要讲述他的康复过程中所学到的一切。仇敌却给他了一个毁灭性的打击，想以此动摇他写这本书的根基。我当时在写书，感觉就像有人在背后捅了我一刀。我开始说，疼痛你出去，奉耶稣的名停止。但情况变得更糟了，很快的我感到疼痛迅速的传遍了整个胃和腹部。我晕倒了，然后我醒了过来，于是我去了医院。我脑子里没有一节经文，我只是在想，我希望这疼痛停止。一股寒气就这样从我的脚蔓延到了我的腿上。有个声音是圣灵让我住在隔壁房间并说方言，所以我就这么做了。那股寒气消失了，圣灵对我说，你必须做出活下去的选择，否则你就会死。但你必须选择活下去，否则我什么都做不了。所以我的孩子们并不知道，在我心里我已经准备好认输了。之前我已经放弃了，我已经准备好去死了。在这之后，我选择要活下去。医生过来说，你的肠子里有很多洞，放疗把我身体的一些部分融化在了一起。如果你今晚还躺在床上，你就会死。医生们为我的肠道开辟了一条不同的路径，但依然没有效果。疼痛就在那里，早晨、中午、晚上，一整晚。他不再和以前一样了，你可以看出他很累，有时我看得出来他想放弃。三位医生查看了我的病情，他们对我说，你的病情太棘手了，我们也不知道疼痛为何挥之不去。我一直在注射吗啡，一直在服药，但还是毫无作用。我的体重在迅速下降，我当时只有40公斤。这与我吃什么无关，即使喝一点水也会感到疼痛。医生来告诉我，我们会允许你回家，因为就算在医院，我们也无能为力了。冬天2016年，在那几个月里，我为自己感到难过，我整个人陷入了魂的领域。我知道我需要进入这个之前曾帮助过我的教义，重获的力量，帮助我看得更清楚。他把自己锁在房间里祷告进食，这样就没人在一旁打扰他。他可以专注于医治。我开始进食，因为我知道我的身体必须再次对我的话语做出反应。我的身体需要知道，当我说话时，它需要服从我。我列出了安德烈触动我的每一个系列教导，一整个白天播放他们，甚至一整个夜晚。每一句关于医治的经文，我都会写下来。 有些观众相信神能医治，但你却没有表现出痊愈的样子。你要抵挡魔鬼，魔鬼就会逃避你；你抵抗疾病，疾病就会远离你。开始做点什么吧，做你能做的。若你不能做到全部，那就做一部分。主会在你信心所在之处与你相遇。信心没有行为是死的。当时我在服用八种药物，我彻底停掉了它们。我知道这将是一段艰难的时期，但我知道重新进入话语和教导是唯一的希望。我要建造自己，我说方言很多很多，一直说方言。一开始我说不出话来，因为疼痛还在，手术的疼痛就在那里。我不能正常走路，我的大儿子不得不把我抱下楼，放在沙发上。我把医治之旅的每一集都看完了，一遍又一遍的看。每一集里都有对我说话的要素，我无法自己吃东西，无法自己穿衣服。尼基、奥琴、斯基、安德烈曾为他祷告，他树立了圣洁的愤怒，这引起了我的共鸣。你真的需要对你的处境感到愤怒。麦克赫斯他和我有点像，他知道神的话语，但仍然有两种思维。但他在沙子上面画了一条分界线，我知道我必须照着我的信心来行动，我知道我不能再依赖周围的人了。所以我不让大儿子再抱我下楼，而是自己下楼。我花了一个小时才下来，我开始做饭，在厨房放了把椅子。第一次我甚至在洗碗时睡着了，因为我太累了。接着第二天下楼时，我只用了半个小时，速度在慢慢变快，直到我可以抓着楼梯扶手走下来。疼痛确实存在，但我把它当成谎言来对待。朱莉安·哈特曼，他在走廊里来回行走，他的狗狗也在旁边。他对他的身体说话，对各种症状说话，然后他就摆脱了他们。我开始使用在圣经中找到的经文，然后去听安德烈的教导。我开始走进我的客厅，说出这些话语，用他们祝福自己。这一次我花了4个半小时，但我做到了。我可以在家里做越来越多的事，渐渐的也可以走到外面。我可以带我的狗狗去散步，第一次时只是在我家这边的路上。接着我就能够穿过马路，走越来越多的路。突然有一天，我坐在沙发上开始赞美神。忽然间，他问了我一个问题。他问我说：“疼痛在哪里呢？”这真的令我很震惊，因为疼痛消失了。我不知道他是什么时候离开的。我能在家里做任何的事，在家里和外面。那仿佛像是有人敲门，要看我是否会开门。于是我说：“不，我关上了门。”并且我真的这样说了出来，我说我已经关门了，我已经痊愈了，所以我的双眼你必须能够看见，奉耶稣的名。接着我的眼睛忽然又打开了，这种情况发生过几次。我又开始写书了，当我打字时，同样的疼痛，菲佣的医生又回来。我女儿走进来看着我说：“你又疼了。”我很气愤，我开始不停地说话，命令疼痛离开。我身上的一切疼痛都消失了。我说：“哦，我又能呼吸了，起作用了，疼痛全消失了。”但仇敌并没有就此罢休，就在几周后，辛迪迎来了最后一次对决。在这场战斗中，他必须独自使用他在基督里的权柄。我正要睡觉，然后疼痛又来了，每一种症状与疼痛来得如此剧烈。我听到了一个声音，是个可以听见的声音。他说：“你的女儿现在不在这里，所以这次你要怎么办？你不会成功的。” 于是我看了看周围，但一个人也没有，我只能听到一个声音。我这样侧身躺在床上朝前看，我说：“不，我必不至于死，却要存活，并要述说耶和华的作为。”我严厉地斥责疼痛，我说：“疼痛，你立刻离开，奉耶稣的名。”然后他就离开了，再也没有回来。2019年春天，我已经这把年纪了，所以我会得这个病，得那个病，不是这样的。摩西120岁时，他的眼目没有昏花，精神没有衰败。不仅仅是在身处危机时，照着神的话语行动或聆听教导，而是在整个生活当中这样做。因此，我没有一天不默想神的话语，也没有一天不聆听教导。现在，我智慧地使用我的话语，我改变口中的话，让我口说主的话语。在遛狗时，对我说：“我的身体呀，你在我生命中的每一天都会很健康，你比以前更健康了。”每次吃饭，我都会说，这食物对我来说都是营养，我能正常消化。今天辛迪完全康复了，他比以前更加忙碌了，在青年团体布道、写书，甚至在教会做牧师。仇敌企图摧毁他人生的手段，只会让他在自己的信心里更加强壮。真的非常感谢所有安德烈沃麦克事工的合伙人们、朋友们，谢谢你们！因为我现在充满活力和健康，我可以讲道、教导话语，为别人祷告，看到他们得医到医治。事实上，是你们让我做到了这一点，因为这一切都是免费的。感谢所有合伙人、朋友们提供了免费的教导，辛迪生命的改变只是其中的一个例子。至于他的狗狗，他们俩依然会在午后一起散步，回忆起并纪念神所做的一切。这真是大有能力的见证。我告诉你，我很爱这位女士，很爱神在她生命当中所做的。现在她正在使用这些真理，让其他人也获得自由。